喂，
哎，东哥好。
哎，你好，你好，刚刚卡了一小下，没事没事，我这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哎，挺清晰的。
你这从最开始就开始录音是吧？
也没关系啊，反正我们就要闲聊嘛，闲聊的话，我最后会剪一些，所以你真的不用紧张。你说你有什么紧张？真的不用紧张。你看我访谈的那一些，大家都是闲聊嘛。也不用太准备，因为准备的话跟那个面试似的，是吧？而且所以呢，就是聊一下你的，你想聊什么？因为我也看过你说的那些，就是你参加工作呀，做了很多类型的工作，是
是吧？算是吧。
吧？对，然后我也看，你现在生活状态我还是比较羡慕的，也不用去坐班。
这个没什么好羡慕的，这个有点一句话两句话描述不清楚这个状态。
哦，是这样。
那个有点道路越走越窄，然后那个年龄越来越大，在我们这儿也不好找工作那个感觉了。
不是，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一个状态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是这样。你想一想，很少有职业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越来越好找工作嘛？基本上是没
是
有的。
中医嘛，是吧？对，老中医你看。
对，老中医，但你会发现，其实能出名的老中医，只是也是有个幸存者偏差嘛。其实很多都做不下去就转行了嘛。你就发现，
对。
哎，老中医也不多，是不是？也非常的少。
是。
反正都是这样，我们都是来这个世界这样走一遭嘛，确实也会有焦虑吧。反正都我也焦虑，我也确实很焦虑。前段时间我还看你到处旅游，还挺羡慕的，也不用去上班。
那是实在没事儿，待的难受，然后跑出去一圈儿。
我看你什么朋友圈，那个照片哈，什么俄罗斯的什么，你还是就在你们那一块哈？
没有，那个照片是那个，就是大连旅顺的。
是这样。
旅顺那个历史稍微复杂一点嘛，就是从那个比甲午海战更早一点，那边就比较特殊。后来俄国人在那儿一段时间，包括后来苏联红军把东北解放了之后，他还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嘛。
对对对，应该那段历史，说实在，我也不是特别的理解，反正也看过一些书吧，但是也不知道真假，因为两岸的描述都不同嘛，非常不同，所以搞不清楚哪个是真假的。
是，那个确实比较复杂，我也是后来瞎翻。
行吧，反正我们就这样闲聊吧，你可以先介绍一下。因为听众可能更不了解你嘛，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嘛。每个人的人生他都挺好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你看看都如果都过成一模一样的人生的话，反而好像还没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虽然都是普通人，但是每个人人生还都挺好的。所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
那个我实际上是1976年出生的，这个尤其是说现在还是在计算机这个行业里，应该我觉得是年龄比较大的。
对对对。
然后其实非常简单，我觉得从小学习比较费劲的那种，然后我是在东北嘛，吉林长春，这个地方又是那个。在我看啊，尽管是个省会城市，但是那个这个环境比较神奇。我一直没去别的城市工作过，基本就是一直在这儿。然后，那个我学习是什么样的？就是从小就是学习就非常一般，一直是中等生，然后。也感觉不知道怎么使劲儿才有用的那种。然后上完初中，我家是那个长春市本地的，那个上完那个初中之后，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上了一个所谓的中专。这个中专在我看来，因为咱们早一点的时候，那时候中专呢，其实 标准的中专啊，我知道你之前节目也提到过，它分那个我们当时管它叫大中专和小中专。
嗯，
那个大中专指的就是不只是对长春市招生，招生范围更大的那种。
嗯，
那种的那个录取分数线，我认为应该是跟一类的高中差不多。
其实就这时候观众，我听众吧，其实我应该稍微解释一下。我是知道了，因为很多的听众可能觉得哦，既然中专也不行，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就在我之前，因为你比我还是大几岁嘛，然后在我之前的时候，最好的学生，尤其是农村的，肯定是考中专，因此考中专的是比较厉害，考高中的是相对比较差。嗯，那你可以说，所以你一说你考中专的话，实际上是还是比较学习比较好的，因为
不是这个完全搞错了，我没说完，说完你就知道。读大中专我是肯定考不上的，就像你说的那个情况，那个有的人就是想早点出个工作，然后他就考大中专了。然后呢，我们就是长春市招生的，比如那种我们管它叫小中专，但是实际上我考的是比那个还要差一点。后来可能这个我感觉就有点教育贬值的这个意思了，它也叫中专，但是这个学校在我看来跟职业高中差不多。
哦，
是个这样的。但是那个当年这个，也算是学计算机这类的专业吧，然后我就跑到那儿去了。学了以后算是毕业了，到这个学校以后，可能我觉得这个比在那个以前上学那个时候要轻松啊，反正也可能是稍微那个擅长一点，然后我就。在一直学这个东西，觉得还有点灵感吧。然后，毕业之后我就，找工作。最开始那个什么，电脑公司也干过一段时间。后来主要的变化是我去到当时叫做电信局的有一个三产公司，它下面的一个电脑公司。其实这个公司也没什么特殊的啊，也就跟那个电脑公司差不多。但是后来我在那儿就开始接触到，大概是97年底吧，就开始接触到互联网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了。
哦，那很早很早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互联网叫什么。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做的多了一点。我那个工作很杂啊，尤其是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在越小一点的地方的这个做技术工作的人呢，他就会做得更杂一些。他可能就是那种特别专业的那种工作也偏少。
嗯，
所以就是我可能就是这种状态，我认识的有的人也是属于这种状态。在家就是学习本身不好嘛，你要上一个大公司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样。然后后来呢，我就因为他这个公司是跟那个当时电信局是有一些关系的，后来我们这个部门就转到那个电信局的数据部门去了，到那儿去干活。当时呢也没有现在所说那个叫劳派遣的这个词儿，但是就是这类的劳动关系吧。然后我就工作了很长时间吧，在那儿开始接触到后来他们称为小型机的那种泛的工作站。我记得好像那个硬件应该叫做 Ultra Spark 吧。
对，我工作的时候，因为我第一份工作是三眼公司嘛，那时候也是用这个 Spark、Solaris 这一些。
操作系统叫 Solaris。
嗯，
然后那个。接触到这个东西以后，后来我说这个商用的 Unix 这学起来也太费劲，没有环境啊，我就开始学 Linux。后来发现，在互联网上有一些应用用那个 Linux 还是，这什么呢？那个
很多很多的，
挺对路的吧，应该说，
对对，
那个时候也偏少，其实那个时候差距更大，那个时候的 Windows 的操作系统几乎。没办法在那个互联网上做太多的事情，当做工作站还可以，但是说当服务器一个，就是当年的什么 Windows NT 4.0 什么的，那个好像是太困难了。
是是是，
然后在那儿开始就接触到这些东西，反正也还是一直做互联网相关的上面的工作。然后我可能最长最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那时候，后来这个电信那类的几个国有的公司，它是叫什么呢？叫就是他们拆分呐、重组啊，折腾了好几次，
对
这个
对，
咱就细说了。但是后
哎，
来
我
我
记得，
工
哎，
作，
我问一个问题吧，我记得他以前是跟邮电局是一起的，是吧？
那是最早的，
最早，
那我转的。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他分成了邮局，就发信的，还有搞电话的，以前都是在一起的啊，搞电报的。我很小的时候，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家里有人要给别人发电报嘛，就是要到那里一个字。几毛钱，我忘记了。他们好像是一起，后来分拆了，是不是这个样？但我也不记得，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历史。
那个我稍微把我能想起来的说一下吧，它分好多次啊，这个重组本身这个都国有企业嘛，现在的说法，最开始的时候叫做邮电局，那个时候是包括什么电话呀，那个邮政的那些业务是在一起的，后来它就拆分成邮政局和电信局。这个就变成彻底的两个单位了。然后这个电信局当时呢，就是，电话、互联网这些业务。后来他们又拆那个，同时那个电信局还包括那个手机业务，然后后来又把手机业务拆分出去了，叫中国移动。然后呢，咱再往后说，又把中国南北把电信局拆分成两个公司，南方是电信，北方是网通。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
南方的时候可能还合并了几家别的小的公司，然后联通呢是有铁路和几个什么什么公司。一起联合组建的，然后它也是只有移动业务，就是手机那类的业务，移动电话业务。然后后来又把，我后来有点搞不清了，要把联通怎么的不同的业务拆分开，分到其他几个公司去了。反正这个，尽管那个每一步我都经历过啊，但是那个
都忘
我
了，
当时确实也记不清了。反正
对
最
对，
后，联通又叫做混合所有制改造，包括又有一些那个咱们比较熟悉那个互联网的公司，那个入股吧那种形式的吧，反正又改了一次。
对，确实比较混乱，反正我那时候是很多很多就是考中专的，他就是考这种电信的这种中专嘛。那时候比较吃香的是，实际上是邮递员的业务，在我们这里还是比较吃香的，就做送信的。但是咱们也很难想象的哦，竟然没法做了。就在我老家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是有个中专，是就是做邮政的中专哦，那个是分数最高的。所以我有学习很好的同学才能考到这里。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你应该也是吧。我们那时候就是你考进去之后啊，就有工作了，就是哎，他就相当于叫委托培养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考进去就已经
我明白，
是这个工作了。
我明白你说的那个情况。首先是你说的那个考的那个中专，那个考不好是我们分类属于的大中专。然后以前的中专，再往上的那些学历是所谓的说的就是包分配，并
对
且
对，
那个是干部编制。
对对对，是。
咱们不像那时候，现在分的其实应该也比较清楚，只不过在有的行业它不这么说了。以前是分干部编制和工人编制的，然后
对对。
就是咱们那个像劳务市场性质的有叫人才市场，并且有个叫做劳务市场，这个就是针对的两种不同编制的人。
哦，对，人才市场是那个是干部编制的，
对。
对，他还分多少级嘛？20多级还是多少级？反正，哎，等级非常非常的，就是你考个中专，好像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3级还是24级？我不太清楚啊。反正你就已经是干部了。
那个是这样啊，正常的时候中专毕业是有派遣证、包分配啊，就是所说的，并且是干部编制。但是我不是，我们那个中专又是很那什么，反正最后给个中专毕业证，我们也什么都不是，就是那样的。
是这样，看来每个地方都非常的不一样。就是我们那个，
咱们俩聊的时候吧，就是你一想中专，就想到我们所说的那种全省招生的，或者说那种的中专上去了。其实我们就是个职业学校吧，你就这么认为。
是这样。哎，行，你可以继续讲。
我想想啊，刚才讲到哪来着？
就是讲到怎么说，你做那个Solaris，我就是，
啊，对，电信那个系统啊，经常
对，
那个就这几个公司，其实还是原来这些从业人员，就是分来改去的，它这个名称总变。后来的时候，我做的最长的时间是在联通公司，然后做那个我们市里的那个 IDC 机房的那个运维，就做这个东西。当时也就是说。那个成天就是做一些具体工作吧，包括你曾经以前提起过，传奇的那个私塾啊什么的，
对，
对，
好多
那
人
个，
赚了好多钱啊。
我接触到那些人倒不是赚了很多钱，我也是跟他们打交道有一段时间，非常头疼，有这么两个印象非常突出的。一个呢，就是说呢，他们是怎么个运营模式？他们开一个游戏服务器，然后做广告，人上来玩了以后呢，他们一段时间，刚开服的时候人多，开了一段时间，他就把这里的账号全合到另外一个现有的服务器上，然后他再开一个新的服务器，再去做广告，再拉了一群人之后呢。再过一小段时间，再合到那个旧的那个服务器上，然后就这样无限循环。然后在那个新的服务器里，因为你什么装备也没有啊什么的，就卖的东西卖的比较多嘛。这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技术方面的，那尽量稍微简单说一点，就是有两个游戏，一个是传奇，一个是算是《大话西游》吧，但我记得不是特
对，
别
就这
清楚。
两个是最出名的，就这两个。
这两个游戏玩的人多，而且特头疼。他那个，照咱们那个相关技术上来说呢，他就是属于，他账号的佣名密码认证的时候，他那个这个安全性有问题。这些人用那个局域网内 ARP 攻击把那个流量转到他那台机器上，他用嗅探的话，就是把这个通信包抓下来，他就能得到佣名密码，于是盗号。非常容易，他能在这个官服也好，私服也好，他反正都能做。于是那段时间呢，就在局域网里的 ARP 攻击啊什么的，非常猖獗，闹得非常厉害。然后就是我做工作的时候，那段时间接触到网吧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这个情况也相当折磨人。
你玩传奇吗？
我不玩传奇，但我以前玩《暗黑破坏神》之类
那《暗黑破坏神》主要是单机是吗？因为我还是玩传奇的，就那时候我可以我们聊天嘛，我可以讲讲，因为你也都很清楚，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包括就是说它是月卡，现在啊，就是以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前的即使传奇这样氪金的。也是非常良心的，以前就是每个月30块钱，三十
对
块
对，
钱。
他那个你花钱的玩家和不花钱的玩家差的不多。
对，它不像现在，哎呦，你这个免费的有收费的，你这个收费的，你就会特别的强嘛。但是以前的话，那个传奇是比较的，就是还比较公平啊，它就是你交30块钱一个月，但是里面你 爆出来的装备啊，我们都是线下交易，就你可以在线下交易，就是你给他200块钱，没有不止200，有的比如说那种古玉什么的都好几千块，就是我说最初期的时候，但后来你开私服可能稍微交点钱就会给你很多的装备，我是说那个时候啊，也不能说怀念了，反正这个确实把我的青春搭进去好几年吧，传奇没事就去玩玩传奇，就这样。包括你说的盗号我也知道，因为为什么盗号，就是有线下交易的平台，就是说我可以把你的装备，为什么也盗你的号，我要把你的装备转到我的那个里面，然后我转到我的里面，我就跟你线下交易，就是说这个包括那个大话西游也是这样。其实大话西游有时候哈，你就还能保值，说实在的，大话西游它有个保值的，但现在不行了。我说以前的时候，你投就好像投资比特币一样，你买一个装备啊，它随着时间的增长，它会就这个价值会增高，但现在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也不是并不是很蠢，因此呢，它就造成了一大批盗号的这个行业，就盗号。那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防止盗号的方式，包括你不要去网吧玩呐。就要在自己电脑玩，还有输密码的时候有很多的人也比较蠢嘛，比如说我是密码是12345，好吧，就是我把它输在那个什么里，记事本里啊，我就怕人家抓我的屏，因为以前的时候，有一些那种叫什么冰河吧，我忘了是不是叫冰河，一个木马软件，大家都用那种的去盗号什么的，哎，那。非常非常猖獗吧，
直接生成的就是键盘记录器啊什么的。
哎，对对，基本上就那样啊。那个盗号也确实比较头疼。嗯，反正是，就你讲的这一些，我一听就特别熟悉，可能很多的听众就会比较觉得啊，那种游戏也能玩，就是现在大家可能看到传奇之后就觉得崩溃了，哇，这像是 Flash 游戏一样。
对，
对，实际上是，
那个当时这两个游戏的最主要盗号的方式，像在网吧那个环境，他们就是 ARP 攻击，然后他抓了你通信的数据，他就能把用户名密码还原出来，这个是最严重的事，就是你提到那个当时不能去网吧玩，
对对，
就是这个，
对，以前的时候人还比较，
暗黑破坏神实际上也是战网上的游戏，它也是可以多人的，但是只不过同一个游戏里最多就是4个人吧，8个人那时候是。暗黑破坏神3是4个人，然后那个上面也可以交易这个装备什么的。你看这个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又挂那个机器人什么，就是外挂，然后也会稍微的赚一点点钱。传奇那个当时是很严重了，当时我见到的人啊，就是我见过的人，就有当时花个10几万、20几万玩那个游戏的。
非常非常多，这种人非常多，尤其是那些煤老板，非常多。
是，然后后来可能大概有10多年了，然后我就从联通就出来了，然后就在外面打工吧。那就是这么个状态。后几年，尤其是感觉比较明显，就是从什么19年、20年往后，这个可干的事儿就越来越少了。总体来说，我就是大概就是这么个过程。但是一直就是做的都是跟技术相关的工作吧，但我不是写程序那类的工作。
有点像运维一样，我觉得你在那个机房里 ，IDC 那个机房里。
啊，对。运维的工作做得多，然后包括帮那个网站做那个系统维护什么的，运维的也比较多。
对对对，现在我也是，反正这可能就是你讲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很多的听众也好，很多都是将来都要面对的一个困局，我把它称之为困局，就是我们做运维也好，包括你其实我做的事情跟你一样的，就是没有自己的产品嘛。你就会发现那些开，比如说我们实际上是可以我给人架设过这种传奇的私服，就是因为他的源代码泄露了嘛，这个你应该知道，他源代码实际上是泄露了，你在网上可以找一下， 大概就是你收一个1500块钱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500，我给青岛来哪里我都这样设置过。但是呢那些人你想想敢开传奇的，他实际上什么技术都不懂，因为那个服务器跑起来非常简单，就你就跑起来你就可以去推广嘛，推广的话，但你就会发现那些人其实因为传奇生长起来的很多游戏公司都慢慢做的是比较大了，但是他的老板可能就是仅仅是大胆并且也有眼光，但是比如说我们这些懂技术的反而就会，因为他做大了赚到很多很多钱之后啊，这个人就是怎么说呀，他就会做其他的事情嘛，就传奇对他来说只是他赚钱的一个方式。
最开始的那一个业务。
对对对，你就会发现后面很多的公司啊，包括就是那个老板被人毒死的那个就是以前就是做这个传奇，就是做私服传奇的，后来的话盛大抓了一小段时间，我是说你应该知道啊，盛大抓了一小段时间说你要侵权啊，你有什么东西，后来盛大不抓了，后来说我跟你合作，就是怎么联合运营，你分我点钱我们不抓你，后来那些
说开那个私服的，实际上我还知道两个事儿，一个就是说，公安系统拿这个当做一个违法项目，时不时的就抓，时不时的就抓。
对对，对对。
还有就是说，他在那个网络那个时候的网络吧，应该说不如现在，或者是说那个时候他攻击私服，他有利可图，他攻击私服都能把开私服的人要出钱来，
是是。
而且这帮人本身自己又不太合法，然后。就是这个行业当时非常的严重啊，那个我的印象里就是你开私服的话受网络带宽攻击，他也没什么技术含量，他也不找你什么漏洞，就是你那专线多大带宽，我发的带宽比你那个还要多几倍，然后你就不通了，那当年就是这些事儿也非常非常的多。
对对对，是，反正那时候后来的话你说这个我倒是知道，就是有多少我记不太清楚了哈，我可以讲一讲，大概就是，我认为有10年左右，因为我应该有10年左右，就是说后来抓私服抓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老板，江苏的，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因为大家网上搜一搜就可以，他是江苏的一个村里的人，就是高中毕业后在家嘛，高中毕业后就一直玩这个私服，他就是在大概是2000年初的时候，这个私服的源代码泄露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在网络上这样去玩这个私服，就这个老板，我就说这个江苏的这个学生嘛，但咱不认识他，他被抓了才认识他，他涉案大概是接近100亿，你要知道100亿，非常著名的一个案子，我可以搜一下，我稍微搜一下，哎，我不搜了，反正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他在这个网上，就是说上海这个盛大这个私服，他就这样，他最后就获利，你想想如果有几十亿的话，我相信基本都是获利嘛，是不是，我觉得你想想他什么他都不搞嘛，他其实这些人攻击啊并不是说黑客攻击，而是这些同行之间相互攻击，
就是，哎，攻击的人有什么都有，其实就我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那个我见过攻击的那个人，也有被抓住的那个人。以前我就是我们单位也好，还是我个人也帮那个网监呢做过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吧，几件吧。也抓住过这样的人，他真的就是要钱。当时他还有
啊，
对，当年有一个人，他就攻击网吧，然后就管人要钱，那当然那个很快啊。被抓起来了，攻击私服的他们那就更多了，所以当年那个带宽攻击也是非常头疼的事儿，也是我们当时打引号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啊。
对对对，是啊，你讲的时候我稍微搜了一下，这个人叫蔡文，蔡文就是蔡，就蔡国庆的那个蔡文，文章的文，大家可以搜一下，大家有听众的话可以搜一下，人家不是100亿啊，就是60亿，但是也差不多了，也很多了，就是说。我可能记得稍微错了一点，但是错了40亿，对他来说也，你可以知道他有多么富有，是不是啊？你想想，就这个， 你想一想嘛，就是这个盛大不是运营的这个传奇吗？那时候真的是盛大一下子就成了中国的首富，他的那个老板我叫陈天桥还是什么东西来的，对，他就成了中国首富，就靠着一款游戏。据说他
还是代理的
韩国的一个游戏嘛，他据说代理费才50万人民币啊，50万，然后就把他搞成了中国的首富嘛。
真是。后来当时反正别的私塾也很多，那个也有建，只不过没有传奇那个群众基础那么好。
嗯嗯，
然后后来我还听说过他们有的人，因为那个国内是打击的很厉害嘛，有的人在国外开私塾，开私塾呢他也针对的就是在国外的中国人，然后也挺赚钱，并且没有人打击他们。
嗯，对对，热血传奇嘛，是这样。因为那时候说实在的啊，其实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自己。其实我们身处的那个时候就是当局者迷，而且也没有这个眼光。你会发现，所以我们走得很困顿，当然我现在也很困顿嘛。就是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也没有自己的产品出来，也没有赚到钱，只是我们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嘛，这也是很多的。所谓那些大厂员工要经历的一些事情，即使人家，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工作哪里不好或者是哪里好，其实这个定位就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打工者，这本身就不太好了。有人说哦，我打工赚了很多钱啊，我相信是有的。比如说你踏上了一个比如说腾讯，辉煌时期，是不是啊？从小的时候慢慢。变大，包括淘宝啊、阿里啊，都是这个样子。但毕竟这些人是少数嘛，很多的人就是很默默无闻的，然后企业也倒闭了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年龄也大了，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是不太，就是生活不太如意了。这其实就是我们这里一个35岁的一个比较悲伤的事情嘛。包括对程序员来说是这个样子。
对对，
其实就是我们走错了路，也其实要反思一下自己了。
我也是定位，就是说自己要做点技术工作，尽管这个我这个学历基础，后来我是又念了什么自考的大专呢、函授的本科，这都念完了以后，其实没什么用啊，对于我来说。然后那个尽管是我这基础知识比较匮乏，然后呢，但是我也是定位是自己要做一些技术工作。但是可能比那个大一些城市的那个专门做技术工作的人相比呢，我其实还做了一些别的工作，但是只不过是都没做成吧。那个、
哦、对对，
比如我帮那个时候做那个就是玩韩国游戏的那个去做代理，然后那个整个那个业务我差不多是做了17年。但是也就是挣了点工资啊，别人那个开始非常非常赚钱，后来呢，那个就我赚那点工资，可能他们都觉得给我开工资都费劲儿了，就那个样子啊。他那个韩国游戏是怎么回事呢？我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尤其是以前，中国人跟韩国人的这个一个劳动力的这个价值收入。它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然后呢，那个在游戏里面你基本上是公平的，是吧？如果咱们两个都会玩这款游戏的话，那么咱们两个的产出是差不多的，不能跟那个完全不会玩的比啊。然后呢，如果呢我是中国人，你是韩国人，你说我就想加快点进度，我每个月咱们说挣1000，我花100块钱我去买点什么消耗品呐什么的，然后你这100块钱呢，比如你给我把我的所有的产出都给你，然后这100块钱如果跟我的工资差不多，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想办法跟你去玩一个服务器的那个游戏。
相当于代练哈。
对，我在这边玩，把东西卖给你，于是就是有一些那个时候的人就这样算说就业了。然后呢，那个韩国那边的情况呢，就是说 跑了好多中国人来进来玩，那这样的话整个我设计的这个游戏进度啊什么的，它整个里面的市场啊情况就乱套了，是吧？
对对对，是。
于是呢他就不让这些中国人来玩，然后设置了一些限制，比如中国连不上什么的。于是当时呢就有一些人就是做这个工作，就是说我们弄一个就相当于像是 VPN 一样的东西，你用我这个就能连上那个游戏，并且我能给你注册来账号，他们那个注册账号也管得很严。然后你产出的东西呢，我不能帮你卖出去，就是这是也是一个小的行业吧。
这个我知道，就是就中国人一直在里面，就是不停的比如说挖矿啊，或者是打这些东西，也不交流也不吵架，所以呢就导致人家确实是有点讨厌，基本上是这样。这个我知道。其实呢每一行说实在的我现在当然也是反思自己，其实我们的时候太注意关注这个技术而没有关注趋势，这其实是个很大的眼光的问题。
是。
因为那个风口就是很短的一小段时间。
互联网上的业务就都是那个样子，它流行也就一小段。
对对。
然后情况就彻底变化了，不管是技术上也好，还是说上面跑的业务。
对对。它基本其实我相信也不只是这个互联网上，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市场。其实任何一个市场你很难做到像可口可乐这样，我一直卖这个糖水一直可以做下去，非常非常少的。你看看现在包括他们可乐都越来越卖不大动了嘛，因为大家发现喝糖可能不太好，就人的口味是非常非常多变的。你能炒作出一个产品出来，有时候也不能叫炒作，确实你追上了那个风口，你能感觉到这个市场的变化。比如说你突然感觉到有人可能喜欢喝茶了，那他们就做那个像茶配啊，或者是那些喝茶的，我喝的也不太好喝，但是人家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并且也取得了很多成功哈。对，我相信这个很难说是他技术很好。其实，哎呀，我跟你这样谈论的话，其实蛮有共鸣点的。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也不能怪啊，这个也没有给你什么足够好的保障呀，或者35岁人家就不要你了，或者是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太沉迷于一个技术，而这个技术来也快，来的也快，去的也快。像我刚刚进入这个劳动市场的话，是做商业公司都已经没有了嘛。虽然 Java 也在，或者 Slowis 也在，但是商业公司已经没有了。
是
吧？
这个我也知道。
嗯，
而且像当时那个他尤其是到后期，他对那个开源的还是很友好的。结果
对对对
，Oracle 买去了之后，就彻底转变了。Oracle 是比较有名的对开源不友好的公司。
是是，它就整个商业模式是完全不同啊。在商业公司里，你想几点钟上班几点钟上班，而且它确实开放了大量的源代码。那个源代码，那时候我进去的第一份工作就是读源代码。为什么读呢？它是怕它不用你不用知道这个源代码是干什么，但你要读注释，读用户名。他怕里面出一个这种就是歧视用语或者骂人的话，比如说你开源了，里面结果你在注释里骂一句黑鬼，哇，你是不是和他杀公司就死了？对，我们要查出所有的这一切，就源代码都要人工过一遍的。对对对，我刚进去的时候大概做了好几个月这件事情，就是读源代码，就是说呢，里面用户名啊，你不能够出现那种。包括注释里面你不能出现歧视用语，歧视女性啊，歧视就少数族裔的这些啊，当然我们也没查出来，但是他们还是很害怕的，就是他找很多的比较便宜的，尤其是我们刚刚进去的人就做这件事情。后来我慢慢就不做了，因为又有新人嘛。其实这也就是你想想，我如果一直在里面读那个源代码，你看起来像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前途的，你会发现是没有前途的。其实这也就是我们包括现在你说互联网现在逐渐的也突然间不是很好了，不是很景气了，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因为现在
最近几年变化比较明显。
对，而且它的风向又转向了这个什么嘛，转向了这个 AI, 是不是？ 你转向 AI 的话，像我们就没有积累嘛。
可是可能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太一样，像我们这边这个市场头些年可能又转的是什么什么网络安全啊什么的，就这些。当然这些东西其实基础知识也都能做，但是可能要年轻一点的话，你想转到那个行业比较容易，那等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太容易了。
嗯，人家招聘的话也不喜欢招年龄比较大的嘛。
那个我也说，我说这个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招人我肯定不招岁数这么大的，是吧？
对对对，你
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你这体格能不能挺得住，是吧？第二个，那个你这个岁数大的人，他脑袋里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你年轻人你说什么他都信，是吧？岁数大的你跟他说他不信，你想。
对对，是他也不大喜欢吃饼了吧，你画饼也不好骗他，
就这一辈子那个。
对，是这样是这样，就是你看现在你别说这个了，就考公务员那不也是不行吗？你35、35，人家也不让你考了。
那个应该说各个城市的环境还是差的好多，像我觉得我所在这地方吧，它好多好多的那个份额都是围绕着比如政府单位啊和国企央企啊给他们服务干活的，尤其是这两年情况变得稍微差一点之后，那这个比例占的就更多了。尽管他们也说这个没有以前好了，但是整到其他的行业，你帮个人老板去干活的或者是干嘛的，那这个就显得更惨一些。本身来说这个在这个整体的经济当中占的份额就非常低。
嗯，对，东三省都是这样。因为我其实长春我去过很多次，因为长春说实在的，就是我觉得算是省会中相对比较小的什么城市。
啊，对对对，
就非常小。我当时就觉得比较小。
比的话，都比这两个城市要小，我认为啊。
反正我去的时候就给我感觉。而且长春就显得好像比较长的一条，是吧？它好像东西南北不是方方正正的。当时我的感觉，我也是很多年前去的，但后来可能规划的就比较好。因为我们那时候就长春就是围绕着一汽嘛，我的感觉哈，是吧？都是那几个重工业重特别
现在叫中车，就是我们说的客车厂，这个都是现在还算是状态还可以的。
对，
一汽长春要说的话，就是沿着那个现在叫人民大街，它是算是中轴线吧。但是一汽呢，还是不是沿着这中轴线，它是在西边一些，西南边嘛，它也有一大片。
对，我反正去的时候就觉得，就东北啊哈，就是，哎呀，其实东北算是中国的缩影吧。因为东北在很久，不能说很久以前了，以前的时候，它是东三省是为中国提供 GDP 的一个地方，只是后来越来越不行，越来越不行，因为它的国企占的份额实在是太多了，其实你很难，也难以转向嘛，非常非常难转向。
就是两个问题导致的，一个就是说呢，现在可能更多的那个。产值啊什么的，它不是工业产出的，这些城市原来工业占的比重都大。第二个就是呢，它这个国企那个转向啊，这东北当时下岗确实这可能也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弄得挺严重的。但是这个好像很多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它还是国企的那一套。包括呢，我前一段时间就是瞎听到的一个人分析，就是说把那个国企和那个政府投资的这部分占 GDP 当中这个百分比拿出来看的话，整个东北这些地方还都是占得很高。所以说他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是想法上什么的，他就没有跟上这后一批这个转变嘛。我是这个感觉。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不正好是赶上那个下岗潮吗？你知道，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正赶上那一批的时候，因为在哈尔滨那边也确实是非常的 哎呀，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惨一点，而且就是眼睁睁的看着嘛，尤其是他做了很多的，就感觉再也不需要的那种东西，比如说做软盘的，就以前的时候，他那里是有个做软盘的这个，你想想，正好是电脑更新换代了，你里面实际上是有科学家的，这个做软盘肯定也是有科学家嘛，是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哎，你即使做软盘的话，那个软盘厂突然倒闭了。你说那个工人能做什么？其实富的还是老板，那就有老板把那个地买下来嘛，买下来然后建房子。这些人呢，他也不解雇，他就让你去干体力活嘛，刷泳池呀什么的。你受不了那个，就是那种屈辱嘛，然后你就辞职嘛，他连那个补偿都不给你。反正我当时是听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话吧，但是没想到的话。你想想，当年那一批人也是非常非常惨的，并不是说我觉得是比较惨，但现在又轮到我们了，是不是？我相信以后的话会轮到下一个替我们垫台的，还是你还是要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嘛。以前的时候我没想到，现在我经常想到的是，在哈尔滨那边是有一个汽车厂吧，我不知道是做汽车发动机的还是，反正是与这个汽车配件类似的。他们当时建了一个那个特别高的楼，就特别高，可能二三十层这样。以前的时候，你想想，二三十层就是相当于地标型建筑嘛。但是那个厂子一下子不行了，连电梯都没有，就没有人供电嘛，电梯坏了，因此你要爬住顶层的话就特别痛苦。为什么？因为你要爬楼上去。当时我就想，哇，真的是让人觉得就是很唏嘘嘛。其实我相信。
可能也就是东哥说的原因，这年龄问题。现在我跑到哪儿去的时候看，就比如他们会。像哈尔滨，他说那个什么三大动力呀、什么的这些，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下。结果好多的时候就都是原来的工业企业。我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现在工业，真是不大行。
对对。
然后在那个工业企业，当时那个又下岗啊，又改制啊什么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嘛，我总结说，因为我本身不是那个体制内的，我就瞎总结的是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呢，他就会把这些工人都甩出去，然后就变成那个核心的几个领导剩下。然后比如这单位的这地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日后他们再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其实他们还是会取得一些利益的。但是那个最开始下岗的什么的、买断的这些工人是最惨的。但是你反过来想的话，如果是80年代的时候，你看小说也好，还是干嘛也好，那个时候当上工人实际上是很骄傲的一件事，
是是是，对。
而且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的工作。
对对，实际上是的。那时候，你想一想嘛哈，我那时候是上学的时候，但以前就是说我是见他们嘛，就是说，见了这些工人，因为我们去做金工实习的时候，那个。做气锤，你知道吧？就做金工，我们做金工实习，我不知道，就是说，这里去做把锤子呀，或者做把刀，就是大学生嘛，啥也不会干，就要有个实习，教我那个气，教我们做的做斧头或者做这样的，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我做了一把刀，就是他是说呢，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说，哎呀，你不能够这样，你知道吧？一定不能够重复做一件事情。后来的话，我还经常想起他说的话，因为他说呢，你看我一直在做气锤，他就在哈尔滨那边做气锤嘛，就是玩气锤，可能就玩了30年，这气锤嘛。然后呢，然后那个企业倒闭了，就说你这个自谋职业嘛，就是刘欢唱的那首歌嘛，大不了从头再来。这个太恶心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大不了从头再来？你就说，首先呢，做气锤的这些工人，包括现在的程序员也是，本身就。包括我们所有的整个教育，就是把人当成螺丝钉去培养的嘛。你想想，你在一个汽车厂，你本身就是个螺丝钉嘛，你就一直在玩这个气锤。然后呢，那时候的思想是什么？哦，你看你在这个汽车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汽车厂，就是公司会管你一辈子嘛。你看看你什么东西都管你的，因为那时候不是流行大院嘛。对对， 就是一直这样，然后你会发现，哎，他突然间告诉你说你要自谋生路，你再说去买断了，买断其实更扯淡。买断的话，他买断你工龄，他给你的钱实际上是比较少的，只是当时觉得比较多，就当时可能他给你个五万，我是说以前的时候大概十万嘛，假设十万，以前的十万可能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买断你的工龄给你一百万。我一百万对很多人来说现在也是比大的钱嘛，因为你以前每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的呀，
嗯嗯，
是吧？你给你个一百万，现在相当于给你个一百万嘛，你就觉得这笔钱好多。对，他发给你了，因为你是个穷人嘛，你也没什么眼光，我靠通货膨胀就可以了。就是我把钱发给你了，就是说我也以后我跟你没有关系了，买断工龄就是说你也不会有养老金，你也没有福利，也没有医疗保险，就是说。你虽然为这个国，不能说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方工作了30年一辈子，好，我已经给了你10万块钱，你看10万块钱也很多呀，但是以后不会再管你了。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人因为他没有什么理财的观念，他实际上是扛不住这个通货膨胀的，我放水嘛，因此呢，我给你的那个100万，可能最后就是，连个什么都买不起。我不清楚现在怎么说哈，因为以前的时候他们每个月就拿个60块钱，50多块钱，六七十块钱，他给你个10万。
好像通货膨胀还比较严重，至少有的时期是比较严重。
是是，九七年98年嘛。对，
其实吧，那段时间就是就我的了解，我的印象，但不是特别清楚，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可能刚工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理财渠道，我是这个印象。
嗯。
就是那个样子，
对，他一下子就把那些人一下子就那个就这样了嘛。基本上当时我是觉得，其实你就会发现整个互联网又在搞这样一批嘛，只是哎，这次可能是说的，因为我跟你国家是没有关系嘛，我也不是国企，你就是还是那个，
我觉得是跟行业有关系，这个行业吧，他们说以前就是说你总结一下这个行业的特点，像比如像咱们所说的工厂，或者是现在什么生产线上的什么东西，包括甚至是现在的互联网企业也好，它实际上它更多的特点是像流水线的那种工业化企业。那这样的话，他要的那个人他就是一个螺丝钉，你甚至你有别的方面的能力，那你就自己带着好了，你不要显现出来，是吧？你别的事儿也不用你管，你就做这一件事儿就可以。等到不同的行业，就是最开始那时候咱开玩笑我说的那个可以学中医啊，是吧？但是中医实际上呢，这个医生啊，或者说大学教授也好，这些他更接近于手工业者。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螺丝钉，当然他也有那个残酷的淘汰的那个比例或者怎么样，就是他那个行业就是这样。他那个像比如像那个搞科研，他那个智慧产出的这个东西，它不能像那个流水线那样保证这个我只要一转一上午就出多少东西啊，所以它那个就被淘汰的时候，有一些人至少是会不一样一些。等到其他的这种纯是你看这个组织结构，就是工业化生产的这种，最后淘汰的时候都是很惨的，而且你发现都是一样，就跟你举的那个例子说那个。这个工人一直就做这个工种，
对对对，是。
咱们也发现，我就说了，我就两个技能，一个是我会调点设备，然后会弄点东西，写点脚本，然后会抬服务器，是吧？会装会拆啊，会干这个会干那，会处理故障，就这些东西，其他的就不太会了。
对，实际上对，这还是我们眼光也是有点问题，因为当时的话，总是还觉得还可以啊，哈，也不会想那么远。其实比如说哈，这个说起来比较伤心了，在哈尔滨出现过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但后来我才知道，比如你知道有一个女的叫唱歌星啊，叫曲婉婷，就是她是一个唱歌的，她的妈妈就是哈尔滨的发改委主任还是什么，
我知道查过这个信息，然后
他们就是说那些下岗工人实际上是没什么钱，然后他妈妈就把所有的钱就是贪污了，你知道
他干嘛的，完了反正他是那个叫做什么呢，工作犯错误了。
对，就贪污嘛， 谈了好多亿，然后他的女儿就是曲婉婷，这个女的还在加拿大嘛，她肯定不会回来了。
有孩子就是。
对对对，每年嘛，每年母亲节，他都出来说我妈妈有鸳鸯。但你想一想，你他妈有时候我想想，这好奇怪。你说他喊也好像是对的，但是他妈妈确实是以数亿，就是在那个年代能谈数亿，肯定也不是说那个特别，这现在都是特别多的一笔钱嘛。然后呢，那其实都是那些下岗工人的，真的叫血汗钱呀、啊。但是他还是一下子就谈掉了，就这样。反正以前的时候我是考虑过，但是没想到很快啊，因为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就轮到自己了嘛。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件事情，我是说每个人都要面对，并不是说你
我还不是说完全思想上没有那个准备，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觉着我可能也就刚个30多岁，当然我现在40多岁了，现在才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搞不好我比我预想的已经多干了几年了，但是只不过是现在也是感觉比较迷茫，不知道做什么好。
对对，
不一样，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我不知道栋哥感觉是什么样的。就比如有一次我们有几个人在一起吃饭，一个年轻一点的人他就不知道，我们几个说我们现在眼睛都花了、这个其实就已经涉及到，就是如果像栋哥那样写代码的话，搞不好我完全工作8个小时都回家，搞不好那个视力下降的感觉都什么也看不清了就。
哦，对对对。
年轻的那个人就完全是真的吗？就他那个表情就是完全理解不了我们谈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朋友几年前啊，他发一个朋友圈，照了一个眼镜，他说人生当中第一副花镜。另外我们一个发小回了一句，我已经第二副了。
哎呀，反正对，这个年龄问题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其实怎么说呀，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啊，包括听我电台的，他现在觉得可能是年龄比较小。哎，不过说实在的啊，我们就这样说，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咱们经历过那个时代哈、比现在有时候很多小年轻的还强一点点，我不是说假话。
对
啊，现在呢你看他一毕业就开始找不到工作，我们那时候可以随便找工作呀，是不是？
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问题就是我考不上一个大学，那个时候我感觉我上高中就彻底没希望了啊。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得花那么长时间念完大学毕业，然后再想我下面怎么办。
对对，是
我多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对，反正是哎呀，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每代人吧，每代人就有每代人的一个什么东西吧，一个忧虑吧。因为现在的话，我也看看这个就业形势搞成这个样子啊，你看看现在那个送快递啊或者是什么，都是一些年轻的本科生啊或者是什么的，也都是上了学，那也很忧虑啊。有时候我也觉得跟这些小年轻的谈起来，发现哦，好像我们那时候找工作至少是不用担心嘛，
容易一些。一直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一直感觉就别找太好的工作，但是工作是很容易找到的，至少是。
对对，那时候真的是很好找工作，而且像我换工作，我经常是，哎，很容易就换个工作嘛。那时候，但是也没有长远的思考。现在我就是说，咱们就是讲一讲自己的教训嘛，然后其实还是要有自己的产品。然后呢，把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然也许有个老天爷说你这个命就是不好，那个我们就再说了啊。就是尽量的，你不要把自己的命绑定在一个行业上，也不要绑定在公司上。绑定在公司上非常非常蠢，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蠢。然后也不要绑定在那些很宏大的叙事上，因为他突然要买在你工龄了，你确实是比较崩溃了。
我跟栋哥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也是建议，就是说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多做一些事情，然后能多看一些东西啊、行业啊，就多去了解一点吧，可能会。
对对，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反正现在我是这样觉得。你看看， 然后大胆一点，尤其是年轻的时候，最好是更大胆一点，就是说能多接触一点，因为尤其是年轻，你也没有小孩，没有什么的时候，就多浪一点嘛。因为越大了越浪不起来，你也可以换行业，你也可以去创业，你也可以去什么样子。但是呢，尽量不要说，不要听人家画饼嘛，说以后我养你啊，你在这里好好做技术，不会的。因为这个技术你学会了，它很容易就落后掉了。你精通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反而，哎，发现你会发现，哎，一阵风一样就过去了嘛。哎，对，前段时间，哎，就也是听我电台的一个听众，你知道他做什么的？他做以前那种电子词典，就我们那种文曲星啊，电子词典的。对，他说他技术可好了，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用电子词典了，他也写不了其他的软件。结果现在他在卖面包。
哦，
他还是北航毕业的，那时候他倒也赚了一些钱呀。但是哪知道这么快电子词典就不行了嘛？但他也没有自己的产品，没有自己的能力，一直在写这个电子词典。我跟他说，我也跟他这样谈了谈。过几天我约他，他也没说一定会接受采访还是不一定。但是我相信他的励志也很什么。他北航毕业的，然后又很厉害了，是吧？名牌大学嘛，
是是。
然后一直在那个一个某最中国最出名的电子词典厂做这个软件，还是用汇编，他说都是他做的。但是呢，他就高级技术人员，但是整个电子词典大家都不用了嘛，你反而是转型不行嘛，因为没有用了，他掌握了那么好的技术，你也教不了人家嘛。也是个比我觉得也算是不是很成功吧，哦，不是很成功。
那个最开始我听到那个动哥的节目是在喜马拉雅上，
哦，
然后
对对，
之前我什么都听，反正也是有时间，嗯，我这个很多科普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听，就是那样。然后当时因为我也听到过一点有的说这个计算机网络相关的一些。但是当时听东哥说的，就是我马上就感觉，我说东哥他那个讲的这些事情啊，好多就是我很早的那个时候碰到的那些事情，然后当时就比较感兴趣，我就开始一直听嘛。后来直到有一期，当时可以说是把我那个触动了一下，是那个你讲那个叫菲尔卡兹，就是
啊对
，PKVIP 那个软件的。
嗯，
我们以前上学也好，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是用那个什么 PKZIP 啊、ARJ 啊什么的那些去压缩的。那，嗯，开始我其实听说过好多那个就是这个行业内的一些大牛们的故事啊，但是那个菲尔卡兹以前我真是不太清楚，包括你那个最后那个那段总结的那个描述啊。当时我感觉你写的是听起来比较的那个富有感情的那种状态吧。嗯
嗯，不过他确实比较惨，你不觉得他比较惨？他最后死在一个
真惨。
对啊，死在一个小宾馆里，然后满地都是酒瓶子，然后喝酗酒嘛。但是你说他技术是不是最顶尖的？也是最顶尖的，他也去赚到了一些钱，但是他还是很孤独的死去了。然后，
嗯，
这你就会发现好像美国的你纯玩技术而不是玩运营的话好像也确实是比较惨，而且它确实改变了一个行业嘛，齁。包括现在我们打开那个 ZIP 文件夹还会看到前两个字母就是 PK 嘛，菲尔卡兹。
对对对，它那个文件头里面
是。对对，就它的名字大家也你想想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几乎没有人知道。是吧，
文件头那个我是看到过的，那就是说那个文件格式是当年，那个他确定的，至少是。
对对对，他也确实，你看他也一生未婚，然后一直酗酒，然后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软件，然后在一个小酒店里，小汽车旅馆里，然后就那样去世了。然后他什么时间去世的也不知道。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出一个很多的计算机大牛都是这个样子，包括写 Unix 的这个 Unix 的这个作者丹尼斯里奇吧。不是，丹尼斯里奇还活着，另外那一个，然后他也是，他去世的时间，啊，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哪一天去世的， 对，大家就是就是 Robert Pike， 就是也是写够远的那个，是他好朋友嘛。因为他就去看他，他一直联系不上他嘛，然后他就抽空去看他，发现他已经去世不知道多少天了，就尸体肯定是腐烂了嘛。你想想他还做出来的是什么 Unix 吧，你想想我们每个人都在用啊，他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惨一点，我觉得是比较惨一点哦。你想想他，而且他更厉害的是，他跟这个乔布斯是就是前后紧挨着去世的。你看乔布斯获得的关注量，还有这个人获得的关注量，你就会发现，哎，我们也许应该就是说做些商业产品啊，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对，他跟乔布斯是同一年去世的嘛，就是当时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嘛，那时候我还做了好几期他的节目。是啊，就是有时候我觉得，包括主要是我们电台听众讲给别人听吧，因为当然我也现在想做一些产品啊，卖出去啊，或者是这样，就是说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就是我在这里打工是可以的，但是我打工的目的不是为了赚这个钱嘛，不仅仅是为了赚这个钱，你如果仅仅是为赚这个钱，实际上是被那个什么了，被奴役了嘛，基本上是这样。
比较复杂，我实际上也是能做别的事情，尽量就一直做。但是到后来，可能也就是渐渐的，尤其是这几年事情比较少，以前也都是做好多事情，但是谁知道了，对呀，也不见得说那个一点其他的小的成就没有，但是反正现在没有什么可做的，至少这最近几年没有什么可做的感觉。
那确实比较。对，这也是我经常要想到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说，哎，也许你去看看，啊，每个行业总是一下子就起来，然后一下子又衰退下去，哈，一下子起来，包括我这里，就是我这里有个小网红，非常小的网，也就是说，在我们这里还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一个网红嘛，然后可能你想想，一个网红在这里做美食类的，周围的人都会很。巴结他嘛，肯定是巴结他嘛，哦，就是说你来我店里看一看，然后就不停的喝酒。前两天嘛，我们这里人说他喝酒去世了。哈佛现象，他比较出名的一个人啊，还算是比较出名，我们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结果他就这样，哎，因为喝酒这件事情，或者是因为劳累，我不清楚啊，反正怎么样子就这样去世了。有时候我想想，哎，好像每个行业也好像比较悲催啊，哈。就是，这个可能也是看看就是运气啊，或者是这是老天爷注定的啊，或者是什么，都不好说。
这个我感觉大部分是那个，有一定随机性的这个。
是吧？哎，我觉得也是。但就是我们年龄比较大嘛，就会唠叨一些这些问题，包括前几期我跟一个人也是唠叨这些，就年龄比较大了，其实我们看看问题的这个观点就会。跟以前不一样嘛，就是以前都是意气风发的，现在的话，我经常，
而且咱们现在形容什么问题吧，就总把它说的比较复杂。年轻人认识问题都比较简单，我觉
对，以前时候，当然我们也年轻过，虽然也有时候看起来是比较蠢的哈，我年轻时做了很多蠢事，然后现在的话，发现，哎，好像是，也不知道，因为人生也不能够再重来嘛，也只能是，哎，沉没成本就沉没了，我也不去。计较他，然后呢，还是就这样，然后还是积极的面对这件事情啊，然后还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然后每天都这样，我尽量的不去抑郁啊，不去伤心呐、啊、这些事情，就现在我的状态是这样。
还成吧，我本身就不是特别乐观那种人，但是我，有几件事是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个就是说尽量的找一些事情做，第二个就是说和那些比较有想法、有见识的人去聊聊天，像听东哥的节目，我就有这个感觉，因为东哥介绍的有一些东西是我不知道，然
过奖
后
了，过奖。
我就觉得很有收获吧，这是实话，这个。
哎，
然
反
后
正，
那个时候，以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你建的那个微信群，我在那里面呢，我就感觉其实好像很多人这个思维方式啊都比较接近啊，当然有很多很个性的 年轻人啊。
对对对。
起码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我生活工作当中，周围的人很多人是不太讲究事实，不太讲究逻辑的。当时在那个群里呢，我不怎么说话，
嗯，
然后但是呢，我呢看这些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容易被事实和逻辑说服的人，大部分是，嗯，我觉得就挺难得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吧。
嗯、对对，但因为现在是这样，就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其实就是在网上发泄一种情绪啊，这一点我也。嗯，慢慢的理解了，很多人就是发泄一种情绪，即使你讲了一个事实，他也会发泄一种情绪，他也会，比如说哈，我记得是比较经典的一件事情是，我那时候不是总是发朋友圈嘛，发朋友圈，然后，就有一个基督徒吧，基督徒他不相信这个地球的年龄，你知道他不相信地球的年龄是46亿年嘛，但这个。也是一篇 science 的论文，但 science 你要知道，这种文章也有点问题。人家比如说基督教要过圣诞的时候或者是什么，你就不应该发这篇文章。其实他暗含了一些意思，其实你也不能说误解他、哦、他就说哎呦祝贺这个地球46亿年，这个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转了这一个、哦、然后那个基督徒那个哥们吧追着我骂了后老超死的。因为其实不是，其实我也能理解这个 science， 我忘了是哪个杂志，要不就是科学美国人，反正他确实在那一天他发了这样一篇文章，其实我哎呀明眼人一眼就知道他为什么要发这篇文章嘛，是不是，就告诉你不要相信这个怎么样子啊，他就说这个地球是46亿年的年龄嘛，然后其实这也是这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其实你这样也不能说是无意啊，然后就很容易形成争吵嘛。这就是很多的我们就是说哎我也慢慢的现在我也不给人吵了嘛。现在我基本上不吵了。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就是发泄个情绪。他骂我的同时他也会骂其他人嘛。我想想哎算了。我尽量不去回骂。因为我录电台的话，因为我是在明处嘛，相当于是在明处。
嗯对。
然后每天总是有个几千人听吧，比如说2000人听。但是你说有个哎妈个10次8次太正常了，你知道不？现在每天总有10个8个的人骂我，但是我想想，哎，算了，就这样，基本上没任何心理的波澜。
嗯嗯，
就是网暴对我来说，但是我还没有接触到就是大规模网暴，因为现在我名气不够大嘛。你想想那些明星啊，你能想象那些明星或者突然遭遇什么状态的人？比如说有一个前段时间不有一个。女的研究生她染了一个红头发，那被人骂的自杀了嘛。
啊好像听说。
是啊，那就是网暴的力量嘛，就是说慢慢的就是包括年轻人也好包括什么，我经常说你就在网上发言，就发言就是了，如果人家骂你你就别管他，不要那么脆弱，其实你想想那都是些什么人。嗯，
我还认为就是。他这个我听说了，但是没详细看。我觉得那个人如果生活在就比如说自己家里这个小圈子，或者像我这样根本就天天就不怎么出房间的这种状态啊，那可能就不太容易去自杀。等到这个人生活在比如像说生活在大学啊或者什么的那个圈子里，他可能周围的压力就会更大一些。
对对，是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还是脸皮稍微厚一点。我经常跟这些人说嘛，哎，不管什么样子，你发表了之后，你就不要管他，人家爱怎么骂怎么骂嘛，因为嘴长在他身上嘛，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像我你说的那个微，我不知道你现在还在我另外一个微信群里吗？我不太清楚。就是，因为我微信群被封了很多次，你知道，因为我不管。
之前我一直在封，很多次我都在，现在不在了。
啊，
那个时候我就是印象，说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举两个例子。那个时候他们就在那个这个男生嘛讨论那个世界大事，讨论乌克兰战争，然后就说现在这个机械化部队这要走不了了，这个因为现在那个这个冻土要融化了，然后我就发了一个我家周围的那个，我不在东北嘛，
啊
我家周围的照片，我说这是前两天的，现在地上还有雪呢，还没化呢，啊当然了这个他们就不争论了。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人，我忘了叫什么。当时他就说：“他说， 哎呀，对东北人印象，说东北人印象有一个就是说，喜欢说问那个你是什么单位的？然后他说又做了一个解释，他说他问这句话之后吧，是考虑你说的单位比我的单位好，我就给你跪下；你说的单位比我的差，你就给我跪下。这个很极端啊，但是我觉得
对，
中间是有一些道理，就是整个这边的那个这个人的社会地位跟这个单位还是连接很紧密，他甚至就是说你有钱没钱可能都差一点。这东北的状态可能就有点那个样
我们山东也是经常问什么单位嘛，你就看，哎，你是什么单位的？因为你如果是自己干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差一些档次。你如果是哎这种政府的，而且是核心部门的，比如说组织部啊，哎那大家都觉得哦你是真有本事。如果你是在一个企业中做的啊，大家就觉得哎呀，反正不是铁饭碗是吧？如果像我这种呢，大家就觉得哈，你连个公务员都不考不上，就会比较的差。在山东是有这方面情况，就是但越南方可能。但我也相信啊，随着如果经济越来越不是很好的话，南方也一样。你看现在考公务员的可不止北方那么热门啊，南方也在
对对
考。
对，如
就是因
果
为，
情况不太好的话，那么那些靠近那个中心部分的那些人的工作岗位就会显得更加优越。如果是
对对
经济
对。
比较活跃的话，那可能周围的就会好很多。
是，以前的话，你如果经济非常好，叫公务员要下海或者什么，因为你突然发现，哦，叫那时候一句话叫什么，什么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是不是？曾经有这句话。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哎，对对对，就是以前是这样话，但是现在就突然又把反转了嘛，反转之后你就会发现，大家还是其实经济导向嘛，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导向。反正我是这样觉得。如果你经济非常好，比如说你现在做外贸，因为现在外贸不是很好了。然后，如果以前的话，你做外贸非常好的话，大家就会突然都去做外贸嘛。
我倒觉得这个部分不完全是经济导向，就甚至是你还相对有钱，然后有的那个有正式工作的人，即使差一点，经济方面差一些，他也不觉得你那个有什么。当然也是，反过来想想，就是我这个由于其实是这样，由于我那个学历也不太行，做的工作也都比较乱套啊。尤其是最开始我找的那些工作，那个时候最开始那个养老保险啊，他都不怎么交，就那个样子。甚至说我最开始工作那时候，好多单位我相信不只是我找的，反正有的时候当时就是双休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就休一天，或者我们少休半天，理直气壮的啊。现在呢，结果到了现在，发现自己这个养老保险没有达到最低年限交的，然后，那你想想，那以前鄙视你那些人，似乎那个他们不会为这些方面问题发愁，
对对对，不过这个也，说实在的，你也真的不用太发愁，我相信到时候也很难说大家能够足额的领到就是
对，
了。
其实我也是这个感觉，不是说多发愁，但就是说就是这个样子吧，应该说，
对对，因为这个东西是不可为继的，尤其是人越来越少之后，你就没有办法搞，因为它并不是说你的钱实际上早就发出去了，你交的这个养老保险的钱已经发没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对，
你比如说你再过15年，15年之后是等15年之后的人来发给你，因为人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我就没法搞，人
其
多的
实
话
这
是可以。
个本身来说，从我的认识里面，就是，他不是说谁给你承诺就能解决的问题。它这个从某一些经济角度来说，就是说，任何一个经济体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它没办法保证你的长期利益。要不那些富人为什么都得去搞投资、干嘛的、搞财产配置，雇一帮人来研究这个呢，来操作这个？他就实际上就是，你只能按当时的那个经济情况怎么样的，去看这些事儿。如果 如果环境不好，那实际上是其实再好的制度它也使不太上劲儿。
对对对，我也觉得经济
有一些事情是遵循经济规律的，你像有一些事情是遵循物理规律的，有一些是那个就是这样的吧。
对对对，
不是说的有多好，他就一定怎么样。
对，因为我们目标可能就是大家都觉得啊有个光明的前途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还是靠自己会最靠谱的，就是靠自己嘛。相对来说是比较，因为用一句话，用那种古文中的一句话是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都不会在意你。其实我们很难说哦谁会在意我嘛，其实我倒是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慢慢就会理解了，你所依赖的那个东西也许靠不住，
别的人其实也不会在意你的，除了、
对对，
真正在意你的除了自己以外其实可能就不多了，应该说
对, 对对，除了自己，说实在你说子女有多在乎，现在想想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说我有多在乎我父母，我父母当然就是生病了我回去看看他，他们都是经常来看我、我很少回家然后他们说看孙子呀，看小孩子呀，然后就过来。但有时候我回家我就想想，哎呀，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也话题也不多。然后我是比如说我两星期一星期这样回去一次，我还是算是比较多的了，就回家吃顿饭、这已经算是比较多的了。但是我相信很多的人一年半载的回不去几次。就这样，还是靠自己嘛。但是也有的人把自己的生活就是过得也实在是太不像样。我倒是，当然我们也不能去指责别人什么样子哈。像有些亲戚啊，就是自己的父母就直接不管了。虽然政府说哦，政府来养老，你的爹妈也有养老金，也许有的是这种企业退休的，实际上可以拿个1700-800块钱，在我们这也可以了。但是说实在的，你老了之后啊，哈，就很容易被骗。我相信你有这个感觉吧？你老了之后，
我下边有点极端观点啊。这个人被骗，不是一个，就是什么这个人都是有一点防备心理，这么个状态。人有的时候是有被骗的需求的，这个有的时候你就是在那看着，你也没办法。这个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是是，就很多人就是被骗嘛，很多老年人这个工资卡就直接充给那个什么了，充给这种卖医疗保健的。其实人是被有时候我经常说哈，人是被，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哲学家的观点哈，就是他是说人是一种什么动物，人是被恐惧勒索的动物，就是说人可能最终啊会怕死。比如说你信佛教也好，信什么东西也好，实际上你是被那个死亡控制住。这些老年人也是被死亡控制住，就是说大爷你这个身体有病啊，就是这样。然后呢他为了让把自己调理好，因此呢他就会付出他几乎所有的退休金去保养一下身体。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保养不住嘛。因此呢这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就是他希望吃这一种药，就是那种保健品啊，然后让自己好起来。但是我们也知道，你说你得了，年龄大了得了脑血栓呢，实际上永远都好不了了嘛。我相信没有办法好起来，你再也不会，就是你只要得了之后你再也不会恢复到以前，因为那块脑细胞去世了嘛，死了嘛，它不会再生长，所以呢你再也不会。但是这些保健品啊，或者是那些打着中医治疗治本的那些，他就骗他嘛，他骗他，他说你现在越来越好了或者是什么样子。因此呢他就，这也是一个大的行业，叫夕阳行业，是叫夕阳行业吧，就是给老年人的。
这个好像是个人和这个世界怎么认识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听一个他们总结的，说一共有三个主要的认识方式吧。一个是就是神创论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还有一个是以人为主导的，就是大概是人文主义那一类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完全以自然规律为主导的。那个东哥前两天也说过，说完全以自然规律 为主导的这种认识的人呢，到最后就变成那种虚无主义了。
对对。
然后呢，其实往往这个人是综合体，但只要是不管是那个，其实大概就是只要不是说那个以那个自然规律认识这个世界的这些人，可能最后都会出现一些那类的问题。
嗯，对对，
或者是说你能不能坚持得住？因为人年龄大了以后，确实他有很多面临很多现实的困难，有一些事情，确实是很恐惧，我相信是。然后顶不住了，这就坚持不了原则了。嗯，
对对，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啊，因为我周围的很多老年人嘛，就是上当受骗嘛，他们又相信这些抖音上那些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哎，这些年轻人反而不太相信，就越小的啊，因为他从小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就能有这个察觉，他就知道，哎，大概是假的。但是反而老年人，因为他相信这些东西，然后就一直在相信，就比较
像咱们现在在网上看那些信息的时候，都说那我得学习学习，看看最近又出什么新花样，就把我把我弄进去了，是吧？
对对对，哎，反正是这样，是这样。反正现在我经常是，我回家看父母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老家里啊，他会有各种各样卖保健品的呀、传教的呀，或者是什么的哈。因为我是觉得，我如果不接触父母的话，他们就被人抢去了嘛。我是说心理上抢去了。因此呢，我经常回家的话，然后父母还显得还可以，至少他还会相信我说的话，因为有很多是比如说那小孩在外地一年回来两次的这一种，那个卖保健品的也好，还是传教的也好，天天去什么他天天去跟他讲话嘛，他就会特别相信，哎，另外那个人。对对，
我的情况不大一样，我的情况是我现在几乎已经很难跟我父母那一代的绝大多数人沟通。
哦，
就是我觉得啊，也可能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完全沟通不了，而且，我因为就是这可能我从小是这样，从小就是我们家所有的人里，他们有学习非常好的，然后我是那个学习最差的，然后呢，从小就是我说什么东西，即使这个是对的，那个好像也有很多人他觉得有问题，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一直的感觉，就是我说什么其实不是很重要，他们其实都不信。
哦，是这样。
所以到最后我就说这个，我的感觉就是，我看他们还干着急，跟他说一遍一遍的说，一遍遍的说，也没有用。给他们介绍一个事情的新的认识方法呢，那我可能逻辑上能听懂，但是完全不会吸收一点。
哦，是这样，因为那样我父母还是比较听我的，大概是这样，就我还算比较幸运，因为我只要跟我，尤其是跟我妈妈说，她基本上100%相信我了，基本上是这样。但我爸爸也，我爸爸听我老妈的嘛，所以呢还算比较好。就是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就是。我每次电台不是要请人推荐书、电影啊，随便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要推荐的吗？
这个问题我也讲了一下。其实可能搞不好这个又搞得比较那个，气氛有一点问题。我很早的时候吧，就看电影，就是那种所谓的大片儿，我从来都不看。
哦，这样啊。
然后比较怪异。我瞎想想，就是有一个电影范伟演的叫《看车人的七月》吧。前一段时间中央台中央六还播过一次，我又看了一眼。
哦，范伟
就是这一类型的电影。还有，还有一个国外的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就都是那种人夹在那个事件里面啊，夹得很难受的那种。
海边的曼彻斯特，我知道有本书叫《海边的卡夫卡》，是那个不一样是吧？
好像不一样，他那个主人公把那房子给弄着了。
哦，那我是说的那个《海边的卡夫卡》是那个村上春树的一个小说。我没你讲的这两个电影我都没有看过，叫《海边的曼彻斯特》是吧？
我相信我看的好多都是这个，包括还有一个电影叫做《暖》，但是那个可能已经很难找了，我觉
暖，
得。
就是暖，
嗯，
就是暖洋洋的暖，是吧？它中国的。
中国的这是，反
哦，
正
我
这个也是中国的，就是这类型的，我觉得这个这样是好电影。
哦，那我还真的，你这3个我真的都没看过，
比较怪异啊。
也不一定，就是肯定叫长尾理论嘛，就是你觉得比较怪异的，实际上你在网上如果不停的发表言论的话，你会发现你能找到很多人喜欢这样，这一点我坚信这一点。比如说我做电台，我不相信有人喜欢。去研究 IT 历史，实际上我做了那么多年之后，我发现还是能找到很多人的。
我就比较喜欢这个部分吧，当然也不是说花了多大精力去看，但是比较喜欢听这类的故事。
对对对，我也觉得，就这3部电影是吧？暖，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范伟演的那个叫啥嘞？我记
看
一下，
车人的七月。
勘测人的七月。好嘞，
好嘞，
好嘞，
通过
谢
了。
谢你时间哈，好嘞，好，再见。
再见。